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，拥抱每一天。
智慧语录，
亲爱的朋友，在你的生活中，你最关心的是什么呢？婚姻、房子、财富，在你的生命中能够带给你真正的安全感的到底是什么？今天凌云和你分享一篇境界的文章。北京、深圳等各大城市房租暴涨，我们真正的安乐窝到底在哪里？房子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安歇、温暖、舒适、快乐和放松的地方，是家的象征。大家都想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作为生活的保障，有一套安乐窝也成为我们赚钱的动力之一。为了可以拥有一套房子，许多人每日辛苦工作，住在郊区，挤着地铁，睡在合租房里，盼望着有一天可以攒够房子的首付。结果今年各大城市争相暴涨房租，北京21%，深圳30%，成都凭借31%的涨幅领跑全中国。对于人均工资1万元的北漂，解决住的问题已花掉一半的收入，攒钱买房遥遥无期。评论区下充斥着诉苦、抱怨、愤怒与指责的声音。这些中介运营商真可恨，垄断房源，抬高房价，对年轻人太不公平了。只是晚生几年，竟然不去北京不行吗？谁叫你们非得去呢？房子多的人应该收重税，可是这些声音又怎能安慰处境下的人？ 在这真真实实要面对的生活中，安乐窝到底何处寻？有一本书上曾讲述这样一群人，这些人到死都满怀信心，他们虽然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的就欢喜快乐，承认自己在世上不过是寄居的异乡人。他们抱这样的态度，表明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家乡。如果他们想念的是自己离开的家乡，就找机会回去了。然而他们渴慕的是天上那更美的家乡。没错，这本书就叫圣经。或许我们曾因为生活的艰难失望，为努力许久却毫无结果的工作焦虑，九十点挤在下班的地铁中疲惫，在深夜里独自哭泣，觉得寂寞，怀念以前，想要逃离开这个城市，甚至是这个世界，可无能为力，只能骗自己说这就是生活。所以你羡慕刚才圣经里说的这些人吗？他们同我们一样，在地上没有自己的住所，可是他们却能欢喜快乐，因为他们寻找的不是地上的安乐窝，而是天上永恒的安乐窝。之所以我们要寻求安乐窝，是因为我们原本就都是没有安全感的人，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觉得平安的依靠。如果有一个房子使我们觉得快乐，那这个房子就是让我们平安的依靠。如果拥有很多金钱使我们觉得快乐，那赚钱就是让我们觉得平安的依靠。如果爱情使我们觉得快乐，那爱我们的人就是让我们觉得平安的依靠。可是拥有了这些，我们还是觉得不安，因为我们内心深处知道房子、金钱、爱人，这些都是不可靠的。那真正可靠的是什么呢？圣经说，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耶稣，他是永不改变的，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，是我们永恒的保障。这位信实可靠的主耶稣曾经对我们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
星星抬起头， 此刻需要，有没有人陪我不再重要，你的痛在温暖我。
智慧演绎人生，
各位好，我是 Angel。 我知道最熟悉的人之间往往很难说出肯定的话和心里话，尤其是我们跟父母和儿女之间，最亲密的家人之间，往往好难讲出一句赞扬和鼓励，或者是我爱你。今天的故事就和这些心里话有关。女儿，你一直让我很放心。作者蓝小默。人生第一次给父亲写信，源于初中的一次家庭作业。老师要求我们给家长写一封信，同时家长要回信。我母亲只有小学文化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别说写字，连握笔也握得不像样了。我父亲是高中文化，他毕业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，等过了几年恢复高考，我叔叔也要考大学了。家中经济窘迫，他只得放弃了考大学，早早肩负起了长子的责任。我自然选择了给父亲写信，写好之后还装模作样拿了一个信封装好，跟父亲说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，你看完要写一封回信的。递给他的时候，我是有点不好意思的，他似乎也有点不好意思，问我应该怎么回信。我说你看完随便写，一个作业而已。他把信揣进了口袋，并没有看。我从初中开始就寄宿在学校里，星期天下午我准备返校时，父亲把信塞进了我的书包。那个时候父亲查出了心脏病，治疗了一段时间后闲赴在家中休养。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话题，欲言又止。我们又是羞于表达的人， 即使写信这样的方式也是官方而客套，看不出一丝情感。我在信里讲了下自己的学习情况，暂时让父亲多出去散散步，保持心情愉悦什么的。父亲回信里写，让我不要担心家里，要专心学习。不过，我倒也不操心你的学业，你一直让我很放心。他最后说。后来，这两封信也不知道哪里去了。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写信，也是最后一次写信。如果我能预料到这样的结果，我一定会好好保存它们。哪怕它只是一次家庭作业，哪怕写的只是一些客套的字句。母亲跟我说，我哥出生的时候，父亲什么也不会干，让他抱一下我哥吧，他宁可洗碗。等我出生的时候，他突然愿意抱我了。大概男人对于父亲这个角色也是慢慢才适应的。在我四五岁的时候，父亲用男孩子玩的玻璃弹珠教我哥数数，结果我哥怎么也教不会。我在一旁看着，却准确报出了数字，父亲大为惊喜，觉得这个女儿将来一定有出息。这些也是母亲告诉我的。我对五岁之前的事记得很少。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，哥哥上学之后我没人带，父亲用两辆老式28自行车载着我去了他干活的工地。他干活，我在旁边看着。他特地买了瓜子儿，用报纸包好，让我拿手里吃。那个年代，如瓜子之类的零食无异于奢侈品，一般都是过年家里才会买一些用来招待客人。结果我没拿好，瓜子儿撒了一地，我哇一声就哭了。那天的阳光很好，工地上热火朝天，而我哭得特别伤心。父亲那些工友们安慰我说，重新捡起来就好了呀，还是可以吃的。我却一直哭，不愿意去捡地上的瓜子儿。我在哭什么呢？多年之后回想起来，我似乎有点明白，也许是在责备自己破坏了那个美好的时刻吧。我上学之后果然如父亲所料，成绩很好。可能我真的是个读书的苗子，可能是为了不让父亲失望，我心里暗暗憋着股劲儿，每次考试都要考第一，偶尔考了次第二名都会难过好久。我喜欢花，但家里买不起什么名贵的花种，就跟同学要了一些太阳花种子，撒在家里种葱和蒜苗的盆里。没几个月，那些太阳花就茁壮成长，花开得红红火火，热热闹闹。那些小葱和小蒜苗则被逼成了点缀太阳花的几棵小草。母亲在饭桌上偶有怨言，鬼花样百出，这些花能当饭吃啊？不能吃，但好看啊，我理直气壮地回答。父亲在旁边一脸陪笑，挺好看的，孩子喜欢就让他种吧。有一天，父亲比平时回来的晚了一些，车篮里放着几株带叶的水栀子。这些水栀子有的还是青色的花骨朵，有的遗漏了些白，含苞待放。父亲说在路边看到的，顺手摘了几朵。我满心欢喜，拿出了家中还没用过的古典花瓶， 灌上清水，小心翼翼地把水枝子插进去。那段时间，房间里弥漫着栀子花淡淡的清香，沁人心脾，让人心安。直到现在，这种南方夏天随处可见的朴素的白花，依然是我的最爱。
双手还给我多年的温饱，黝黑的面容还给我焦葱的年少，皱纹的眉头还给我无忧且无虑的生活，坚定的双眸还给我长大并成熟。哦，日复一日你为我遮雨挡风，年复一年你给我停泊港口。哦，多年以后霎时我蓦然回首，终于明白你付出从没有尽头。就算
我从小就是个比较独立的人，初中寄宿学校后很少回家。父亲生病以后，我回家回得更少。我跟家里说学业很忙，我坐公交车又要晕车，就不每星期回家了。虽然学业忙和晕车都是事实，但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，我害怕回家。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，家中的顶梁柱生病了，非但干不了重活，赚不了钱，还要花大笔的钱治病，又有两个孩子要读书，负担可想而知。每次回家，尽管他们在我面前尽量表现得平静，但我能感受到家中那种压抑的氛围，母亲的辛劳和苦楚，父亲的痛苦和自责。于是我选择了逃避，努力学习吧，等我考上大学工作以后能赚钱了，家里就能好转了，我暗暗对自己说。可是父亲没有等到家里情况好转，他甚至没有等到我考大学。高三下半学期刚过完年，学校补课提早开了学，但没几天我又被叫回了家中。亲戚们都说父亲快不行了，我不敢相信。我说，你还没看到我考大学呢，你要好起来啊。父亲说，你学习这么好，肯定能考上好的大学的，你一直让我很放心。我握着他粗糙的大手说不出话来。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看过他？不对，我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他，但此时我不忍细看。父亲终究还是走了， 我近乎麻木地办完了父亲的后事，返回校园，看着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，一张张陌生又熟悉的试卷，竟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每天行走在教室、食堂、宿舍，三点一线，我强迫自己除了做题，其他都不要想，全力以赴备战高考。那段时间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，有时候看着试卷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有时候坐着发呆很久，什么事都做不了。直到那个夏天，我收到了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心中却毫无半点喜悦，只感到没来由的空虚。家少了一个人，又不止少了一个人这么简单，冷清的可怕。李安导演的电影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中有句台词，即使人生就是不停地放下，但最令人痛心的还是没来得及好好告别。想想父亲这些年一边忍受着病痛的折磨，一边心怀对家庭、对母亲的愧疚，可是我连最简单的好好陪伴他一下都没做到，也没来得及好好道别。这份歉疚和自责一直陪伴着我，让我无法坦然放下。我只能自欺欺人地对自己说，至少我这个女儿一直让她很放心，让她不用牵挂。
哦，日复一日，你为我遮雨挡风，年复一年，你给我顶波港口。哦，多年以后，霎时我蓦然回首，终于明白你付出从没有尽头。祈祷